Hello， 我是 Sabina，
我是 Eric。
我和 Eric 从 MBA 的申请者这个身份，到现在毕业十年以上，其实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聊到职涯的发展，甚至创业的甘苦。我们觉得这些家庭与事业的变化、选择，甚至是得意和后悔，都是我们聊天里面很好的话题。那现在呢，我们每一集请到一个 MBA 的校友来问他们 MBA， 然后呢？
然后就当了十五年的顾问。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ina，
我是 Adam。
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Adam 的好友。那我们刚刚已经垃圾话很多了，我接下来就是希望大家火力全开哈，不要太拘束，好吗？我们邀请到 Ray 现在是在这个 Prudential 做 Head of Corporate Strategy， 是 Non-US 的 International 的 Market。那在之前呢，其实有在 Ben 啊，也有在 Oliver Wyman 这些大的顾问公司都做了蛮久的。那当年呢，跟 Adam 是这个同窗啦，同届的，
同系的，
然后同届的，台大公管系，那后来去 HAS 的 MBA。我们也要简单介绍一下 Adam 啦。Adam 在之前是我们的来宾，那也是我的领我进这一行的最大的恩人。那 Adam 呢，这个哇，这个。想要介绍他还不容易，你自己介绍好了。因为今天呢是特地请 Adam 当共同的主持人，把 Eric 踢开，因为这个人从巴黎回来时差很严重，然后我们就跟 Adam 一起要访 Ray。
今天重点应该就是还是在我们的访谈者上啦，反正我就是当初创立了智梦，然后后来现在智梦由 Sabina 发扬光大，然后造福了台湾这么多的学生。那今天刚好就是
我们干嘛高来高去是为什么？一开始就
要先客套一下，
你觉得很谨慎，因为我刚刚一直跟你说垃圾话不要太多，对不对？
没有，我们火力要开始转到我们的来宾
哦，真的。
对，那因为
枪口要一致，
对啊，因为瑞等于我刚才算了一下，我刚刚应该认识25年，我们18岁认识，那时候从台大公管系，
是上个世纪的意思吗？
真的是上个世纪啊，
上
好，1997年
公布那学号了。
对，然后我们从大一就同学嘛，那其实一路走来最有趣的是我们走的 path， 在到出国念书之前其实是都蛮像的，我们就一起念书，一起考试，然后那时候大家一起上课，然后后来开始一起补 GMAT， 然后
哇，这个一起后面我感觉他都很谨慎，一起怎样一起怎样，
然后我们同一天考试考 GMAT， 然后后来一起申请学校，
一起考托福，
哎、欸，托福我们同一天，我有点忘记了，
好像是
吗？對對對 ？OK， 然后我们就一起申请学校，然后一起去念书。那当然，后来 career path， 等一下 Ray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在那一段期间，其实我们成为互相比较像是互相用很特别的方式鼓励对方的一个、的好伙伴。
太期待了，接下来要怎么讲这个特别到底是特别什么，
等一下或许再多聊一点。那或许还是把麦克风还给 Ray， 让他也稍微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欢迎 Ray。
好啊，谢谢 Sabina， 谢谢 Adam。 我是 Ray， 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啊，
好，那就如 Adam 说，我们其实上个世纪就认识，那过程之中其实也就慢慢的去走向蛮类似的这个 career path 吧，还有我们这个出国深造的这些 path。 05年到07年我在 HAS Berkeley 念了 MBA， 毕业之后我就在香港去了 Bain consulting， 我前前后后待了将近10年的时间。那所以我在顾问界吧，算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经验的积累。那从香港到横跨整个大中华区，也跟很多类型的公司有过策略上面、组织上面、发展上面很多的这个合作。那么之后我等于是深耕在金融行业，那也在2017年的时候加入了 Oliver Wyman。那时候在 Oliver Wyman 做合伙人，专门负责大中华区的这个财富跟资产管理行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业务。我是去年加入保德信，做他们就是集团层面负责全球就是非美国就是全球业务上面的一个策略的一个负责人。那我现在等于是 base 在上海，但是我家都还是在台北， 所以其实这个空中飞人的这个生活还没有改变、啊、就基本上之前因为 lockdown 所以、一去就是要去好几个月，
对，
回来要关一下、去也要关一下，然后回来也是几个月，那现在开放了就慢慢又恢复之前的生活形态，就是这个 travel 变得 更 frequent、
这一点也是我们稍晚要好好的来探究一下，什么家里的娇妻我也认识这么美丽然后小孩那么可爱，有要做这样子的生活选择，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多聊聊。那刚刚 Adam 讲到的，其实 Adam 眼中认识的 Ray 啊，从这么早以前就开始，是不是因为我们当然很多的听众是 MBA 毕业的校友，那也蛮多是正在申请 MBA 的大学生，上次去台大的一个社交晚会，其实每年都有办，其实管院有办一些社交晚会，然后就都说有听过，我想说是真假的，然后问了几集 还真的是全听过。那这样子、也蛮多大学生的听众，是不是 Adam 可以稍微、这垃圾话可以多一点，因为我相信你们在 MBA 之前的准备、对啊，
我需要点提示，我需要点提示，
对，所以 Adam 跟 Ray 聊一下这个 MBA 之前之后的准备啊的一些趣事，给很多正在准备的人，然后、很 struggle 在什么 GMAT 的准备啦 essay， 其实这都是很小的过程嘛，对不对？就是给他们一些打气，给他们一些、养分。
其实应该我刚才在想，其实有些听众或许现在是大学生，或者 刚在思考要不要出国，那我觉得其实路程上一路走来有一个大家可以互相砥砺，或是很多时候可以互相刺激讲垃圾话的伙伴，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那当然 Ray 上次有跟 Sabina 提到，其实他大学其实就是个认真的好学生，找到一个认真的好学生当你的朋友，跟他一起分组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只要有分组的课题，
跟你讲这叫先礼后兵他先讲一点你好的东西，等一下刺你才不会痛。
因为分组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要比较认真的人，就是 Ray， 跟一个可能负责签名跟拿分数的人，那是我本人。所以
我这边先插嘴一下，以前我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认真努力考出来分数没有一个比一个都不来上课的人来得高，我就非常的嫉妒。
没有啦，那时候
其实你这不是在戳他、欸、
没有，我也是要
先称赞他，
先
礼后兵，先礼后
兵，
对对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等于是都念商管嘛，那对我们来讲当然是出国其实一定其中一个考量。我觉得在这边或许先、让Ray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他们在考量到底是在台湾好还是出国念书好。
哦，对，因为我跟 Adam 是一直想就是直接就是要出去、我们就只有申请国外的。 Ray 是真的有在考虑国内国外的、
对啊，因为他成绩好，其实他当年有拿到台湾的企研所的这种所谓的保送的名额。那保送就代表你连准备考试研究所都不用准备了，你马上就可以直接去念了，
有很大的动机。
对，那相较之下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应该会更很多人会更挣扎的是，因为 我们那一天 Wharton 校友会晚餐，我们才带大家在我们那边在讨论说现在的学费跟我们当年的学费，我那时候、
差非常多，
对，是两倍以上，
好几倍。
所以现在的成本是这么高的状况之下，还不含时间成本、那很多人一定会挣扎。那我想或许就让Ray分享一下，当初你已经可以有一个保送的名额了，但是你要把它放掉、然后去准备一个 GMAT， 然后现在那时候还要当完兵，然后同时间工作，然后要再重新走这个路。
对，还有人不用当兵
我有啦，我去了35天然后 对他当了2年完完整整的兵，当了辅导长还不会说台语
有翻译有翻译就好，有翻译就好，对，现场都有翻译。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说他那时候其实明明在
他讲翻译是台语的翻译，
对
对，
台语的翻译，他需要台语国台语翻译就好了。回归正题，他等于是那时候其实明明就可以就是念个台湾的研究所，那其实、出来其实台湾那时候外商的机会也是不少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学参加过一些外商办的比赛，什么都还蛮有不错的成绩。那那时候为什么就毅然决然，当然那时候我的确刺激了他不少，可是他的心路历程或许让他跟听众们分享看看。
对，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会经历过的，可能每个人的状态、状况不一样。那对我来讲是说，我觉得我在整个求学念书到刚毕业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很确定自己要做什么、那在你不是很确定的时候，你希望做到就是说给自己有充分的机会，那你选择那条路 就应该是尽量朝向说可以给你更多、exposure、更多 connection， 更多见识的一些、环境、那我觉得刚才就Anna 说我大学成绩还可以，那就 如果说不是一个特别的准备的话，那你就去试试看。我觉得我一直都是抱有一个就是说 optionality， 就我怎么样去给自己 create 更多的 optionality。 那当然也很幸运我有真试，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并没有说我确定就是要走这条路，更多是说在有很多的选择之下我要去平衡要去评估。但是我自己也比较清楚是说，我觉得出国在那个时候是一个蛮重要的路。如果从现在反推回来，就是 from hindsight， 就是如果我没有出国，或是没有这个承蒙这个 Adam 给的刺激的话，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有的现在我的生活，我所经历的事情，其实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我觉得出国这件事情，从 from hindsight，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捩点，对我来讲。那可能进一步延伸讲，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需要一定的这个 planning， 就是你要设一定的这个 milestone。就即便说你并没有清楚说，我是要走金融业，走这个快消品还是什么，就可能没有非常的确定。但是你可能还是会给自己一个 milestone， 是说，我在几岁时候，我可能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是 high level，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一个境界吧。你说收入也好，你的这个 exposure 也好，可能都会有这样设定。我那时候就等于是给自己设定了一定的这个比较 aggressive 的这个人生的一个 progression 吧。
嗯，
那也就造就了说，我知道我必须要当两年的兵。那两年兵当完之后，我也不能够花再太多的时间在台湾，因为那都是一个过程。
嗯，
所以我变成说我要加紧时间去准备考试也好，然后积累自己工作经验。那时候就是毕业之后，我所选择公司可能就不是特别针对收入来考虑，
嗯，
都说他是不是能够帮助我 build up 我到下一步这个阶段所需要的这个前提条件。那进一步就也很顺利，那考试也考得还可以，那么也申请到这个 Haas。
我觉得刚刚好像讲到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是 optionality 嘛。那我觉得以台大学生，我比较常回去台政大演讲，以台政大学生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想要未来是 full of options， 但是其实跟你刚刚讲的一件事情，可能会对他们而言，对大学生而言有一点点 conflicting 的是，你又要有一个方向，对不对？那当然那个方向就像你讲的，不需要是产业啦或什么，可是产业还是这些大学生最直接可以想到，就是我好像对金融业有兴趣，我好像对快消业有兴趣。然后你刚刚讲第三个重点可能就是不看薪水，这个我也是蛮常跟大学生提点的，就是其实三万多跟四万多五万多真的好像没有差这么多，可是你要看的是比如说你的兴趣啦，你的这个老板是不是你想跟的人啊，其实有很多面向，不代表只有产业或是方选。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大学的时期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声音，就是又要叫你有 options， 又要叫你有一个目标，然后那目标又不要跟钱有关，又其实这一些的情况下来，我不知道两位应该也都有，像 Adam 也接触过一些年轻人，
就很直接的回答你的问题好了。其实只有比较功利的导向，当我想要出国之后，我第一份工作的选择，它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在最短时间内有最多的 exposure， 然后怎么样能够让我在申请的时候，我做有最多的经验可以写出来。
嗯，
我觉得那就是我最大的考量。
嗯，
所以也不是说完完全全没有目标，而是说在当你确定说我想要去出国念书的时候，那我要累积工作经验，那我觉得这你必须要找到对的工作经验，我觉得这是第一步。那当然我觉得啦，至少我跟瑞那时候我们两个感觉，我要等一下分享一下，我那时候是真的没有百分之百确切我一定要走哪个方向哪个产业。
嗯，
因此我第一份工作纯粹就是说那什么样的 exposure 是最好的。
嗯，
那当然如果学生现在，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有比较多 intern 的机会或什么的，所以如果他们可以在第一份工作就找到自己的兴趣什么的，我觉得那当然是最好的。或许让瑞也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
瑞可能也带过很多小顾问，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应该也知道很多年轻人的心声。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经过的这个心路历程都类似。那当然我的情况会是说可能跟 Adam 一样，就是我没有说我毕业之后，尤其我们念工商管理的其实什么都可以做。那之后其实我觉得我选择的就不是说这个事情是我朝思暮想，我早上起来会想做，然后晚上睡觉前还在想，就比较不是那个方向。
嗯，
而是说 你刚一个大学毕业，其实你还有很多社会经历，你的能力是有很大的这个断层的、啊、跟一个专业的经理也好，跟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些企业家也好来比也好，那你就是看说我要怎么样去快速的把那些能力 给积累起来。所以那时候我毕业之后就退伍之后 我在那时候就宝桥就 PNG 工作了两年，我觉得 那段时间是我觉得非常快速去帮我打底子，就讲的就是讲的直白一点，就不是说那个履历可能写漂亮，大家都听过 PNG 知道是一个百年字号，而更多说你毕业之后你就能够去进入一家成熟的企业，里面的组织、里面的制度、里面的人，其实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快速的方法来帮你积累经验，而不是从中去摸索。嗯，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说，哎，我工商管理毕业之后，念的东西都在书本之上。哎，你真的到企业里面之后，发现啊，原来物流是这样管理的。什么叫仓储管理？什么叫存货？什么叫做supply chain planning？什么叫 demand planning？
那时候你管品客嘛，对不对？
对，我
尤其有一阵子台湾没有品客吃，好像就是你的你管的
船没有来，
没有把船管好，没有来台湾，
然后发现说其实真的不是书本上面算的，那个是算不出来的。对，所以我觉得、
就是、大家吃的 Pringles 就
对
了，
对就
是物流就是瑞在
零三年到零五年台湾。朋友吃到的 Pringles 应该都是我运进来的。
零三年，零三年正在吃 Pringles 的朋友，欢迎回复在我们留言底下，感谢感念瑞的那个运送，
谢谢这个做幕后的工程。对，所以其实坦白讲，虽然只有两年，但是你感觉你已经积累了很多前人都已经慢慢积累的事情，慢慢开始去了解这个实际工作运这个企业的运作。那这个对我来讲其实帮助很大，因为其实你会知道说哎，哪些类似的这些 function 也好，或者是这是个这种工作的性质也好，是你会比较向往的、有兴趣的或适合的。但是坦白来讲，你在那个阶段还是我觉得还是过早去定义说这就是我能做的或者我喜欢做的，我觉得还是过早。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最常挂在口边说，哎，我毕业之后或者说以后要拿个 global pay，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讲这 global pay 这个 term 啊。因为以前那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就是 local pay versus global pay。我那时候没有给自己说，哎，我要做什么工作，我就说，我希望
得
到一个 global
pay。
虽然都不知道那什么叫做 global pay， 到底
会
不会是什么数字，然后不知道，但就是知道大家讲 global pay。那也知道那个前提就是说你对不对？你可能。如果在台湾，而且那时候我不记得的是，你在台湾拿 global pay 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公司有
基本上是很难，基本不太可能。
没有几个公司给到。
对，所以那你就必须要说，那答案就很清楚。你不出台湾念书，你是看行业了。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所走出的第一步到快消品行业，你之后如果不走出台湾，你是很难去达到你刚才讲的那个目标。
对对，
所以就开始去。设定这个时程，
两个人就
去南
洋街
了，没办法，我还当了两年的兵，我没有他的这个多余，没有比他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也不能够说再做太久。那我就必须要按照我的时程念书，的考试出国。
其实说到这一点，反而是大家如果会，大家按照瑞刚刚介绍的经历，其实算个数学就会知道，其实他大学毕业当两年兵，只工作两年，就代表他在工作一年的时候。其实就申请 MBA 了。那他刚刚说他的 GMAT 还好，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他的 GMAT 其实760，我们同一天考，我先出考场，他走出来意气风发，把他纸扔在我脸上，说他760。然后
我给你一张纸，
但是
我给你一张纸，重温一下
那
个画面。
工作三年，但是700分的就申请到华顿，你看。
反正应该说我的问题想要请瑞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有一点点太早去念书了？如果让你多做个一年，会不会更好？
欸，我也好想回答这个问题，你先回答。我也是工作三年去的。
对，那因为他纯粹
就对，可是你只有一年。
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点或许可以从你的角度跟现在的，因为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挣扎在说，我什么时候该去？
对，
然后怎么就？然后before that， 我想要澄清一点，其实我们现在当然我们两个路都选择出国念书了，可是 again 那并不是唯一的路。
当然了，我
的大学同学现在是 Google 台湾的总经理。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他也没有出国念书。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个每一条路是要自己想清楚去选择的，都可以走出好的路。那只是我们现在在做我们自己的分享而已。
没错没错，我觉得也非常同意，就是说因为 我走这条路有这个结果，所以我可以来分享。
对 对, 对，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路，
你讲 hindsight 嘛，因为我们现在是回头来想。
对对对对，所以回到刚才 Adam 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过早出去，我觉得我觉得 again 就是说也只能从 hindsight 来看、嗯、就如果我知道结果是这样，我会觉得我没有没有太早，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每个人都要去做，你说风险的考量也好，或者是说在当下你的条件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我那时候 GMAT 没有考760，我觉得我是不太有条件，或者甚至是我觉得 无需要去花太多 effort 在那个时候就出国、嗯、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考了不错的成绩，那可以去弥补我在工作资历上面的不足，那就申请。我可能也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哈斯老师有说一句话，就是说你知道全就是一年有多少，对吧，就是多少万的学生在努力的申请进来，当你已经进入到前十五名的时候、嗯、你那个金字塔已经是在你要用放大镜看那个金字塔的顶端了，所以你真的会在于说你是第一名的学校，就是 literally 第一名学校 versus 第十名的学校。
还好
其实真的来台北讲、嗯、你之后的机会，你之后的那些机会的门票已经拿到了，
对，已经打开了那扇门了。
对，那当然也说会有细微差距，我相信你不同领域，你 Wharton 跟 Haas 的专业领域铁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level， 已经是 achieve 了。所以我觉得我并没有给自己设定说我一定要进前三名或者前五名学，但是Haas 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嗯、我当然就
其实录取率很低的，跟 M7 差不多。
对、
嗯、
对，那我就试着就进去了。
我觉得当年他是有点保守的其实，那可是 again 我之前应该有分享过，我当年也从来没想过我申请得到那种沃腾这样的学校，因为如果瑞还记得我们大我们一届的学姐邱信怡 Cindy， 对对、
嗯、
他是系学会主席，六七个书卷还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最后先去了 Kellogg、
嗯、
那当然每个时空环境什么都不一样，因此你就会觉得那是神道的地位了，
就是顶那顶尖了，
顶到天了、
嗯、
所以在那个以下才是我们没有那么神的人可以去看到的东西。
其实就是 Adam 真的超越神级的一个水平、嗯、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
你们再继续吹捧啊我坐在这干嘛、啊、我听垃圾话怎么会变成互相吹捧的，
而且还是拿了奖学金去
哦，对，他是拿奖学金，
他也拿了很多奖学金、
欸、700分可以拿奖，760我比较相信700分可以拿奖学金，
对啊，真的是
这对一个顾问来说不可思议、嗯、你的面试是怎么样，对方女生然后很很你很可以聊天，
我面试那时候是 Johnson 台湾的 CFO， 是个外国人，应该这么说，其实05年我们去是必须说是一个好的时机在申请、
嗯、
因为05年是一个 booming market、
嗯、
其实当 booming 很多人他拿的薪水是高的，他这时候不想要去放弃去申请 business school、
哦、
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
的时候，
对，相对来说一定是相较比什么08、09那时候你去申请学校的人
对
来的更容易，
对对对、欸、不好意思、哦、观众，我们两个职业病，我跟 Adam 也算是有在留学界待一阵子，所以才会很喜欢分析这种局势。Who cares about 05年发生什么事？现在的人、
其实 vintage 还是重要的。当你学，就是 it's all about 你申请的 strategy 嘛。你现在想要申请的学生，其实你多了解，
当然
了都会去多考量。我觉得还是
经济好的时候，的确
是
比较好申
请，是会比较简单。所以你如果今天是09年进去 Stanford 或 Wharton， 哦，那你真的是不得了，因为当年有太多。
都是
被
lay off
然
后来
申
请
学校，
对，那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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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竞争非常的大，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我觉得我人生就是一堆在试着去考虑 optionality 问题，所以那时候申请就如刚才 Adam 讲，我其实并没有去 approach 更就是 Harvard Stanford、嗯、Wharton 我都没有申请，也是为了留潜在的后路，如果那年没有申请上、
嗯、
我不需要留下一个被 rejection 的记录、
嗯、懂，
那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去考虑你当下最好的条件什么， 那你那个目标那个能够 achieve 的程度是不是 你接受的，
对，
大家这样考虑。
对,
对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又比我们当时有一个其实是缺点，我觉得缺点比较大的 我可能比较偏颇，就是资讯量太多，他们真的很难自己下一个决定、嗯、甚至有人来找顾问就是为了他可以不用做决定，因为他是因为他们都在公管系在财经系或是在 MBB， 其实他们的声音太多的时候自己就真的很难做，然后又其实我觉得亚洲人也蛮在乎 peer pressure 的，所以才会需要说啊，我看一个 blog 然后看一个什么，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到顾问这个行业，为什么这样 也不算跳、哦、因为 MBA 我台大本身就是一个很 peer pressure 的地方，你出去到 MBA Wharton Hess 都是 各个学校都是一样 peer pressure 到爆炸，到了顾问我想应该也是吧，你前几年的顾问生活，我们因为我不继续这样推动下去，我们要聊到六点半真的现在才中午哈，我们要聊一下这个顾问人生啊，那个 MBA 毕业之后真的进了 Band， 然后其实我觉得因为你很年轻申请，其实年轻对于顾问业 跟那个 iBanking 就是算是有一点优势啦，因为当时还没有那么 work life balance，
可以比较超一点这样子，
其实雇主很当时啊比较在乎就是耐操性、嗯、现在不会了，现在真的有三十几岁出来也都是去 MBB， 本来都没有 consulting 的经验的、现在比较不一样，可是当时是这样、嗯、那你为什么选择 Band， 或者是说在 Band 里面的顾问生活，为什么 你算很少数哦可以待个十几年呢、欸，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多的、哦、因为我很多学生都想 MBA 之后去顾问业，但是几乎都是我觉得五年可能 、嗯、算蛮多的了， 对， 对，这个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就首先顾问我觉得本身那个时候尤其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现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其实 MBA 毕业之后大家最向往的工作要么是去投行要么是去当顾问，那这个都是如果你摊开来全班同学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是在做为这两个行业 在做准备， peer pressure 也好或者是很多这种这种信息这个资讯量的一个冲击也好，那就培养了这个兴趣，我觉得哎，我去顾问业你首先你的这个 scope 是没有 boundary 的，你可能会面对到
各
式各样的事情、
哦、各个产业都会遇到
你可能会有积累不完的 mileage、right? 你可能会有对吧，就是你工作人也都会一直不一样，是非常 dynamic， 会对年轻人有那种憧憬对未来还有很多憧憬那种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 proposition、
嗯嗯、
那当然你准备过程也是要非常努力啦对吧，那时候 case interview case practice 等等，你就是一直不断去加强自己的能力，那最后当然进了 MBB 其中去进了 Bain， 那是一个是我觉得那时候是蛮成功的一个 stage、啊、那至于说我可以待的这么久啊，我真的觉得没有说好或不好或对或不对，我真的就是觉得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每个人喜欢的事情都不一样、
嗯、
那也许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它依然持续的能给你一些活力，觉得说哎，这个事情你解决了这个对吧，这个这么感觉是非常庞大又很复杂的 project， 你解决了，那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说这个工作性质你很喜欢，这是第一个，第二说我觉得是工作这边的人，就是你要真的喜欢跟你一起工作的人，我觉得大家也都不陌生，其实咨询行业顾问行业里面没有别的资产，人就是资产，所以对于人的投入是特别特别的多的，你说你看他们在培训上面在这个传帮带上面就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重视程度，让你觉得你就是公司最重要 的一个事情，那加上你周围的人你觉得一直都可以不断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顾问为什么顾问业一直给我这很好的心力，就一直在做下去。
当时 Adam 有参与吗？这 整个顾问人生里你有没有在旁边有说哎呀干嘛做那么久啊，很多人都被挖角去哪里了，
我那时候的 hours 更久啊所以其实、
哦、我说年数啦，你是
有
从 sell side 到 buy side 啊，
他做了很，其实他刚因为我只知道他在顾问待了蛮久，可是他刚这样一讲我也真的没有仔细去算过，我也觉得我靠真的很久
真的很久啊、欸、
十年其实真的蛮久的、
嗯、
或许这么说啦，我觉得他刚分享的东西很多人从很多 consultants 口中也都听到类似的，我想要听一些 personal 的东西
来，
如果顾问十年的经验里面要你讲出一两个你觉得你最不喜欢的东西，因为大家喜欢的太多了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产业里面你如果看到你可以去 fix 或是不要说能不能 fix、啊、就是你觉得这十年里面让你动心起念你真的有想过我不干了我想走了 对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事情，我其实在顾问的这个其实不止十年，我在 OliveWyman 五年总共15
年
时间，真的有几个 moment 是说我不想要再做下去的，也是因为事跟人，
嗯，
就是我发现我做了一些做的 project 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嗯
这个 subject
什么面向，虽然不能讲客户名什么的，
然后
什么面向让你觉得不想做， 太简单，不可能。应该是你会不会是，我猜，我想猜，就是上面要你写的这个结论跟你看出来的结论不一样，有吗？这种吗？
那可能是人的部分，未必是事的部分。我觉得事的部分可能因素比较少，就主要是说你觉得这种东西很机械化，有些时候其实顾问并不是都很大家觉得很分析，就是哇讲策略讲设计，有些时候还是很枯，也会有枯燥的事情。
对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还不至于说我真的觉得我就不做，因为其实 你这个一定会有 up and down 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说如果是人发现你跟你工作的人不是很合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我也说这是个常态，在雇员里面这铁定是常态，就是你一定会跟你不适合人一起工作，不管是在上面或者是下面，那是不是到一个程度说你觉得已经看透了，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再 look forward 的，那也许你就会考虑离开，那可能那几个 moment 最后并没有真的最后 trigger 我就是永远离开这个行业。就 by the way 我中间其实是离开过 Bain又 rejoin Bain 的。
哦，对，你去了，
我去 Mastercard。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其实在我
一年是不是？
对，第二年，第二年做 manager 的时候，我离开了 Bain 去了 Mastercard， 但是其实没多久，我其实只有做四个月，我又回了 Bain。那时候其实可能也对一个我没有什么真的在就说在公司里面待很久的人来讲，一下子到 corporate 里面有一定的不适应。
对对，
对于那个。人也好，制度也好。
哦，所以你去 Mastercard 不是做顾问？
不是，我那时候在做 BD，
okay,
就做他们香港的 BD。那时候我其实觉得自己好像还更这个更偏好顾问的环境。哦，对，也是一个 learning 嘛。我觉得就是一个 takeaway， 就是说don't go away from something， go for something。我觉得我那时候比较像是 go away from something，而不是 go for something 的结果。对。
哇，好深奥的一句话啊！就是如果这个工作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负面的事情，
对，
可是你永远是可以去 adapt 嘛，永远是可以试着去，甚至是忽略，也是一种方法，对不对？忽略这些东西，然后专注在你喜欢的面向。
对，除非那时候你真的是找到一个说，我真的日以继就是想这件事情 ，you want to go for that，
大到已经没办法了。
对，但如果你纯粹是因为你想要避开这件事情。那可能要三思。
对，因为每个产业也都会有那些你要避开
的
事情。
对的，对的，你会对也 false rosy 的这些 picture。
我觉得刚刚讲这句话，当然我认识他二十五年最有智慧的一句话。
我待会再抛出更多。
我好想听没有智慧的话，来来来，
没有智慧的话，那可能要讲六点。
在每个 career， 尤其走得越来越，因为刚刚可能有些受众是有些听众是大学毕业或什么，可是有些人可能也是 MBA， 正面临职涯转换，或是有些人真的做一些东西做到真的。不想干或干嘛的，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或许大家当在每一个 moment 的时候真的可以再重新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就是
很多十字路口的时候，
对
对，
因为今天 go for something 会更加的 meaningful，
对，
那而且也能够让你自己去积极的态度，而不是 passive 的 go away， 我觉得这倒是真的还蛮发人心。
我跟你讲，我相信下一次他跟你见面又要用这个东西来吐槽你、哦，虽然现在讲得很好听，我感觉他的眼神不太对，飘飘的，
他开始就找我那个我的反例来那个来让我自己打
脸、欸，但是其实顾问里面啊，其实又有一个坎啊，这是我自己 的表姐有讲过，他当时在 Accenture 后来去开拉面店，那这个坎就是你所有要带案子的人都要变到拿案子进来的人，这是不是很多顾问不一定是不适合，甚至是个性就不想去做的事情？因为带案子就是做专案跟带案子进来是 totally different skill set。 我可能想问两个，是你当时怎么觉得自己可以做，试着做这件事，再来是你有没有怀念当时做案子的时期？有些人有这样讲过。
就首先，我不觉得我有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就并不是因为我
你说带案子进来这件事。
对，我并不是因为说我觉得我可以带案子进来，所以就继续往上面走。一个 caveat 就是说，其实我在 consulting 的partnership 里面，没有任何一个 defined profile， 就是说啊。partner 就是这个 profile，你任何 profile 都可以变成一个成功的 partner。那 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就不会担心说我到底有没有适合或不适合的这个问题。嗯、那 if 就是 time is right， 那你就就不断接受新的挑战嘛。那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刚才 Sabina 讲，我觉得更多是说你会需要注意哪些不同的这个 skill set 的一个演变。exactly 就是说，在你在你刚进考商业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更注重的是说你的一些执行能力。我大致把 consulting 就是有几个有几块，
你要快速一点，因为 Adam 快睡着了。
没关系，我可以先眯一下。
他心里想说，到底哪边我可以塞一个垃圾话的问题？
我觉得这话就是他无法让他塞话的。
这个让他可以分享一下。
好好，你分享，
应该算是那个蛮有用的资讯。
对对对，听众而言，
一个我就在讲 Adam 睡觉的话，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是他的分析的，分析类就是分析这一类的能力。然后第二块是经验相关的能力，第三块是资源相关的这个能力。那分析就不用说，就是说你的分析 problem solving 的沟通，你的团队的这些能力等等。那慢慢到时候你开始要注意你的经验，就是你是不是在累积你的经验，就是你一看到问题就知道说答案是什么，或你很快能够找到他的 priorities。 那这是经验相关的。到后来你会必须要开始正一步演进去说你的资源网络的问题，你是不是能够带入这个现有体制内所无法 access 到的一些资源，或者是能力，或者是知识，或者是专业。那这是你的网络，甚至是说带入合作方，对吧，战略伙伴。所以这几块能力如果你看在顾问里面，其实它是会随着你的 seniority 慢慢在 shift 对，
可是都是 combination，
都是需要的，对。那所以如果说当你到并不是说你在做 partner 的时候你就不用其他能力，而是说其实那些是你之前就已经经历过的，那你发挥能力就是你怎么样去了解，去能够 provide guidance， 或者是去跟你的 team 很好的发挥他们的最大化他们的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可能那个演变过程就是这三块能力是不是有按照你的 seniority 去做一个一个 advancement。
嗯，
我看他真的睡着
了。还醒着还醒着。
没有，我在听因为我感觉其实 professional service 就所谓的 sales side 好像都是必须有这三方面的能力在 involve， 就是你一开始是分析，不论是企业分析或是做财务可能金融分析，对，然后你就会慢慢积累各种不同方面的经验。那
但 banker 可能更快需要到最后面吧，会不会？
那
我觉得那个 people skill 跟 networking skill 比较早就需要有。
真正有业绩压力的话，还是 MD 才会比较有。
哦，真的吗？
有说。
那为什么在 MBA 里面啊？这可能我自己多问一句，为什么在 MBA 里面的 banking 的 recruitment 这么吃 networking？他 entirely 就当然都有 technical interview， 可是
就
是看你怎么 networking，然后要写 thank you email， 有没有人回你信，有没有人在介绍另外的 ED partner 给你，这个是什么样的生态，为什么要这样找人啊？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他是份辛苦的工作。那但是他也是就像瑞刚说的 business school 听到就说那我要去 banking， 可是很多人知道他是 banking 却 不太知道说他要付出多少，因为他也是一个好的 package 的工作。因此透过这些
哦来刷人，是不是
去证明第一个你的 commitment？ 那第二个是你当要进入一个团队，那团队不会太大，然后大家整天一直一起忙到半夜，
你必须有去，
就是至少之前要愿意跟你一起合作，那大家都要能够 sign off， 因为拉进一个很难合作 的同事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状况。所以Overall， 我觉得那很重 commitment。 那 我会觉得 consulting 跟 banking 有一个蛮我觉得比较不一样 personally，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consulting 它更珍惜跟注重它的人力资产一点点，那 banking 强调的是你能不能 deliver。
对
我觉得这点是两个产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对，也同样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最后你在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 嘛，在乙方
也还是 up or out 啦，也还是要 deliver， 只是我的确觉得 consulting firm 看到的是还是比较多在员工的培训也好，员工的 nurturing 还有幸福产业的这个指标一直都是这三个公司很重视的。
Ray 能在管顾业待15年的时间真的很不容易耶，而他分享 go for something 的心态也很重要。 你在职涯中曾经对哪些事情有 go for something 的心态呢？欢迎到脸书粉丝团留言让我们知道。下一集 Ray 会分享自己从管顾业转战企业的经验，千万别错过哦。
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 MBA 然后呢，欢迎在各平台按下订阅，并把节目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下一集的内容也很快就会上线咯。如果你对我们定期举办的活动有兴趣，也欢迎私讯我们了解更多细节。我们下次见。